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建立家庭祭坛的这个必要性。讲到家庭祭坛，我就想起旧约的这个会幕。当然我们一讲到会幕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的那个脑海里面一定出现，那就是那个约柜，对吗？在会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柜，因为约柜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其实整个的这个会幕其实也是表明上帝的同在，但是因为约柜太过出名了，所以我们一想到会幕，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个约柜。但是其实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约柜，当这个所谓的敬拜者一来到会幕的时候，他一打开那个门的时候，或者是那个门帘的时候，他一眼望到的是什么？那就是铜祭坛。铜祭坛才是整个会众来到上帝面前的第一关，也是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格兰特这样告诉我们说，当你从这个大门望进去的时候，你的目光就被这个铜祭坛所吸引，因为它是最靠近大门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回避或者是忽略这个所谓大的这个祭坛。在我们所有的那个圣器里面的有记载这个尺寸的这种的大小，铜祭坛是最大的，因为它高1.3公尺，那么它长跟宽是2.3公尺，相当大的一个地方一个器皿。所以铜祭坛是最大的，你是不可能什么忽视或者是避开它，或者是不晓得它的存在的，不可能。它呈现了一副很肃然可畏或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个场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说，当你看到那个所谓的那个坛上面的火在燃烧的时候，它把那个祭物给燃烧的时候，那个火焰，熊熊的火焰往上升，它的烟你就可以达到营销。我们看到说晚上它甚至能够照亮整个的黑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想象到说，当这个祭物在这个祭坛上被燃烧的时候，它所发出的那种馨香的那个味道，还有它那个非常强烈的那个温度，以及呢我们所看到的祭牲所被杀的所流的血，还有我们看到说，就是那个祭司还要慢慢的再把另外一只祭物放进去，还有呢祭牲所被杀所流出的这个血，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些的会众一直的往前走，他们就一直不断的在那里活动，整个的那个场景呢真的是令人难以忘怀。我们看到说，把流血的绝对和重要性，它这样的一种场景呢直接的烙印在目击者的心板上。所以呢，当你一来到会幕的时候，你在外院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铜祭坛，你不可能忽略和回避这个铜祭坛的。我之所以跟大家来谈谈这个铜祭坛的原因，因为它跟家庭祭坛很有密切的关系，很相似。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进到这个会幕的时候，你看到的第一步就是这个铜祭坛。那么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必须有所奉献，因为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不可以空手，你就要把你的所谓的平安祭、燔祭或者是赎罪祭献上给上帝。同样的，当我们整个家庭里面有这个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就家庭里面就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认罪悔改祷告，我们就可以感恩，我们可以诉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到教会或者到社会里面做侍奉和敬拜的工作。大家看到吗？它是同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和一个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家庭应该有一个所谓的铜祭坛，在主的面前不断的燃烧，而这样我们就能够来服侍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正告诉我们这一点， 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建立我们家庭的祭坛。诗篇第七十八篇是很长的，我只是读一到八节，其实它是一到七十二节，相当长的。七十二节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经文，它不但有告诉我们说民族的那个记述史，记录他们民族的故事，但是它里面更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家庭神学的内涵。他告诉我们说，凡是相信耶稣或者上帝的人都必须建立这样的祭坛，以致我们能够才能够什么对上帝有这个敬拜和尊重，以致我们才能够传把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信仰传给我们的后代。我想这个是家庭祭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家庭祭坛其实是上帝的吩咐。刚才我们所读的，如果大家有手机有圣经也好，你打开你的圣经，就是七十八篇一到第八节，那里诗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仰者必须将我们所听到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列祖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向我们的后代的人来述说。这里我们看到说，诗人说我们要用比喻把古时隐秘的事说出来，礼等中一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开口用什么箴言，还有呢要倾吐古时的谜语，就是说我们要把比喻把隐秘的事情说出来。简单的来说，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上帝对百姓的一个教训用人听得懂的话讲出来。你看他这边讲的是隐秘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向众人讲话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把创世以来的这个隐秘的事情说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讲以色列人的历史故事，不需要有这个隐秘的事情，对吧？历史故事还有什么隐秘的事情？所以你不单单说要用比喻讲把历史故事讲出来，还要讲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刚才自己所说的，我要把创世以来的这个奥秘告诉你们，那就是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所以呢，我们跟他说，你不单单把以色列的故事告诉他们，还要告诉他们上帝奇妙的作为，他那个伟大的约，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要把它述说出来。还有诗人在这里用隐藏这两个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用隐藏呢？他说不要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藏。其实我们在想，信仰没有什么东西隐藏的，对吧？我每一天的生活，我怎么样活，我怎么样相信上帝，我就活生生的摆在我的子孙的面前，我何必要隐藏？其实他这里所说的隐藏这两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原来不单单我们要什么敞开的告诉别人或者是我的子孙我的信仰是什么，还有什么隐藏的意思也告诉我们，是要苦口婆心的教导他们。我自己信耶稣已经好多年了，从1977年到现在好多年了，差不多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过了一个半个世纪，我才发现信是一件事情，信是一回事情，你把它讲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你相信是一回事情，你不厌其烦的把它讲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前几个礼拜我在家庭的那个一起祷告的当中，那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诉说我在年少18岁、17岁信主的经历，那师母也讲了他的经历，那师母就问，孩子你有听过我信主的经历吗？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讲过，我觉得很奇怪，竟然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孩子讲过我得救信主的经历。我说原来我信是一件事情，我讲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完全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在想多少时候我们有没有像我们只是在台前人家牧师啊，我要讲见证哦，叫你上来讲，但是你在家里你会不会讲你个人的见证，会不会讲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给你的孩子子孙们听？ 我们好像以为说信就是等于讲，其实信跟讲是完全两回事情。家庭信仰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人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只有当我们的孩子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的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用比喻用隐秘的事情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听得见或者听得见看得见，才能够触摸到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不然的话那只是空的，那只是空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上帝极大的隐秘，让我们能够来注意，我们需要把它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将一个所谓的神圣的传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就是上帝所吩咐的，在这里所吩咐的也是上帝的心意哦，他要我们将这个民族的历史，或者是我们个人得救的一个经历，以及上帝奇妙的作为，那么讲述给下一代听，让他们能够谨守上帝的这个诫命。这是一个以色列人父母所不能够忽视的责任，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基督徒我们所不能够所回避的事情，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我在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上帝为什么要如此吩咐以色列人呢？原因是当这个诗人他回顾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的这一段时期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空回去读诗篇第七十八篇从第九节开始读起，你就会发现诗人所发现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是什么呢？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史证明一件事情，人是善变的，人的本相是忘恩的。我再说，人是善变的，人的本相是忘恩的。而这些百姓一直不断的是什么？重蹈历史的覆辙。他们不断的忘记上帝的作为，因此呢，人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守上帝的约。他们只能够什么？他们只能够靠着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牧人，就是大卫。这个大卫，那么来牧养他自己的子民雅各和他的产业以色列。那就是在第七十二节，七十到七十二节的。今天我们看到说，他只有在这里，上帝选了他自己的牧者大卫来牧养他的子民雅各和他的产业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我们所有信徒的这个生活的当中，我们有各种的所谓的软弱，我们在历史上一遍又一遍的重蹈覆辙。其实我们已经证明了亚当的后代其实我们是不可能不重蹈覆辙的，对吧？亚当的后代就是我们这些人，你是不可能不重蹈覆辙的就像好像在上个星期三晚上，我们有这个圣经学校由杨少聪牧师所讲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这个撒种的人他撒了种，所借的只不过是四分之一，这么少，代价极高，收成这么小，这么少，你要做吗？我当然不要做哟。农夫为什么？我撒了种只能够有四分之一的收成，四分之三全部是浪费掉的。为什么撒种者为什么继续要撒种？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同样的，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说家庭祭坛是很难建立的，是吗？我自己也在努力地维持我自己的家庭祭坛，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叫大家一起去看戏，大家一起去吃饭，大家一起去做别的事情都可以，但是你叫大家一起来同心祷告灵修用一个钟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代价极高，好像收成极低的那种情况不容易。但是我在想，我们必须努力的去建造，因为呢，真正牧养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这里所说的 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牧养我们的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以正直的心来牧养我们，以灵巧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所以我在知道真正牧养我的家庭的不是我，但是我要像大卫和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家庭的牧人，那不断地以纯正的心，以灵活的方式将我的家庭带入这个耶稣基督的丰富的里面去，我想这个才是重要。其实我在想，我们不单单要述说我们自己信仰的经历，诗人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要述说传统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有两方面，你不单单讲自己讲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我们还要讲传统的那个所谓的神圣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这边第四节和第五节所说的这两个层面，我们一定要讲啊。第一就是什么？上帝所做的，在第四节；还有第二就是上帝所说的，是在第五节。是的，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祭坛的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把什么？第四节所说的，要把上帝应得的这个所谓的赞美归给他，还有呢，我们要把他的大德还有他奇妙的作为这三方面来告诉我们的子孙。今天我在想，如果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不将上帝应得的这个赞美归给他，我们会把赞美归给我们自己，我们也会把赞美归给什么？会归给撒旦。那么我们就抢夺了上帝的荣耀。我记得在我们的那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小要里第一条的时候，他的问题是：人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荣耀上帝和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如果我们今天不在我们的家庭祭坛的里面，家庭的里面来述说上帝应得的赞美，将荣耀归给他，那么荣耀自然会归给我们自己，或者归给我在说归给撒旦。像我们看到说在家庭当中随机守卫呢，就不是上帝了，不然就是我们，不然就是撒旦。所以我们讲说家庭祭坛是必须要建立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述说上帝所做的时候，就是他应得的赞美这一方面，我们要归给他，要在家庭祭坛里面做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要述说上帝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诗人在这里讲述的时候呢，他就回想到，哦，原来他想起摩西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借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的作为实在毁灭了这个所谓的摧毁了埃及所有的这个神明，在实在当中他把埃及所有的神明都毁灭，而这些神明在上帝的面前一个都站立不住。那么上帝也使红海分开，上帝使天上降下玛瑙，上帝也使磐石出水，上帝也使到迦南的弃族在以色列人面前四处窜逃。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说当他继续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说上帝怎么样设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而且要应许他的后代要成为这个一直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盟约上帝从来就没有失业过。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说上帝还要将他的应许应验在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的身上，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不但成为以色列人的希望，更是我们全人类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子孙不断的讲述的，这个历史不断的传承下去。至于上帝所说的有两方面，那就是这个法度和律法。上帝说他要在雅各设立法度，在以色列当中制定律法，这就是上帝的话，也就是上帝的约。所以我们看到说是非常宝贵的，诗人好像用双重法刻意的强调上帝的话。他说这个法度这个律法，其实有人讲说法度跟律法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说一个是法度，就是上帝的律法，一个是上帝的约， 因为这个约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我们在启示录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所以不管怎么样，但是上帝的法度跟上帝的律法，它双重的强调，是讲上帝的话是可靠的，是句句定准的，你不可以摇动。而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上帝要我们将他的话语告诉给我们的子孙。上帝绝不让我们这些身为父母的袖手旁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孩子自由地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再说，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自由地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够将教育孩子的这个权利给了这个世界。我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在想，我们把我们教育孩子的这个责任交给教育，这个国家的教育，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权利交给这个世界。如果父母不把上帝的话当作首位，你想想你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有美好的道德，或者他的理想会跟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一致呢？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再次齐心的努力，将家庭摆放在家庭的中心位置上。我们从八月开始，我们将会邀请每一户的家庭一起来背诵圣经。我们再来，我在想每周一经句，每周一个经句，我们整个家庭一起来背。如果你是单身的，你就邀请其他的单身跟你一起来背。每周一经句，我们一起来背诵，记得上帝的法度，记得上帝的律法，以致我们还能够将上帝应得的赞美和他的大德以及他的作为归给他。愿我们的家庭听从上帝的吩咐，建立敬拜家庭的这个祭坛。第二，我们看到说家庭祭坛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刚才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家庭祭坛是上帝所吩咐的，它也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将上帝的大能和他奇妙的作为以及他的律法、法度还有他的约告诉我们的后代。但是我们再想想，家庭祭坛的它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信心，希望我们将来的后代能够信靠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谨守上帝的诫命，将上帝的作为和诫命那么放在他们的心里，免得我们的子孙，大家记得，因为不委身在基督或者是善忘，成为一个悖逆上帝的人，犯上了以色列人列祖所犯上的过错。所以在第七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怎么指示他们要忠心的把他的那个话语传给后代。上帝这样做有四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把我的话或者是我的作为给这些后代呢？第一就是让我的后代能够仰望我，仰望上帝。第二就是让他们不忘记我荣耀的作为，还有呢就是让他们能够顺从我，最后呢他们也能够从过去的历史的里面不犯上列祖所犯上的过错，悖逆上帝。亲爱的父母，我们必须负起这个家庭祭坛的责任，使上帝救恩的这个活水一代一代的川流不息的往下流。请大家看第六节，第六节在这里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好使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大家算算有多少代？第六节，大家看看有多少代？ 好使 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大概大家算到的代，好像保罗所说的世代，甚至是超过世代，应该是 more than that， 好多代啊。其实诗人在这里，他非常看重传承的工作哦。所以我如果大家有圣经看第三节，他说也是列祖告诉我们的，告诉这个他的后代。还有第四节，不把这些事向他的子孙隐瞒，要向后代述说。第五节，是他们所吩咐我们的列祖说的，要去教训他们的子孙。第六节说，就是好使这个后代能够知道上帝的法度。还有第七节，使他们是谁，就是信靠上帝的人。大家看到吗？这个诗人非常看重后代，看重传承的事情。若祭坛能够，家庭祭坛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就不是影响一代的人，而是影响许多的代。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想，哎呀，我死了就算了，对啊，我孩子啊，相不相信上帝？哦，我的后代子孙相不相信？那也不关系我的事了，因为我已经死了。但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我的思想常常有时候想到说，大卫服侍的他们那一代他就去了，大卫已经做了他的那个传承的工作，而到了所罗门，哎呀，把他的这一代跟败坏了。但是在这里再次提醒我，提醒大家，哦，我们所影响的不止下一代，不止我们这一代，哦，就是我的儿子这一代，还有我的子孙的这一代，还有子子孙孙的下一代。圣经这边讲说，甚至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你看，包括那些将要出生的儿女，他们也要知道上帝的律法。所以那些凡是有怀孕的，我看胎教是很重要的，开始就可以背十诫，背主导文，背使徒信经，什么都背，这个是胎教。圣经讲说将要出生的，他还没有出生，他就要什么，要知道上帝的律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这样的事情。有人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知道自己教养孩子的素质如何，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教养孩子的素质如何，那么请看，最重要看的是什么？不是看到你的儿子这一代，而是看到你孙子的表现如何。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哎，我不是看到我儿子的表现如何，不是，是要看你孙子现在的表现如何。如果你的孙子已经没有敬拜上帝的话，就代表你的儿子那一代已经失败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我自己预备讲章的时候，我自己都有很大的震撼，所以我要努力的建立起我的家庭祭坛，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跟大家讲过吗？我曾经跟我的儿子讲过，如果我一死了，不知道你们将会怎样如何。身为爸爸的牧师死了，我的儿子会怎么样？他还能够继续这么热心的来服侍上帝吗？所以看的不是他们这一代，看的是子孙的下一代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考这件事情。还有，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不将真理教训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那么我们就剥夺了他们许多的福气。意思就是，你不将你的传家之宝送给他们，那你就对不起你的孩子啊。如果你不再向你的孩子述说上帝的法度跟律法，你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传家之宝把它收起来，不送给他们，使得他们失去很多的福气，也剥夺了他们应有的这个财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请大家再看第八节，在第八节以下面有很多的负面的讲法，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在第八节以下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读所有的下，我只是剪出那些很多大家这边所看的。如果我们不建立我们家庭的祭坛，你想想看，这个诗篇的作者提出这么恐怖的一种后果。如果没有家庭祭坛，我们的孩子会顽梗，会悖逆，心不坚定，在对上帝不忠，转身逃走，不谨守上帝的约，不肯遵行他的律法，忘记了上帝的作为，仍然犯罪，顶撞他，心里试探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家庭祭坛，我们的孩子将会像第九节到六十四节所讲的这样，或者是我们的子孙也可能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家庭祭坛的必要性，一定要在我们的时代里面我们把它建立起来。总的来说，家庭祭坛就好像同祭坛一样，是不能够忽视或者是避开的。家庭祭坛必须要在家庭里面不断的在燃烧，不然我们在所做的一切的侍奉和敬拜都可能是表面上。上帝在诗篇第七十八篇已经开宗明义的讲，他命令他的百姓要将他在以色列人奇妙的作为还有他的话语传给子孙们。他已经讲明了这个宗教教义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帮助下一代顺服上帝，要帮助下一代能够信靠上帝，哦，来谨守他的话，以上帝为他的上帝，以他为乐。最后，我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我自己在想，就是什么？我们一生劳劳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境况如何？能够令我满足吗？或者是可以令人羡慕吗？或者是可以什么？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吗？我的家庭是不是这样？自己想，你喜满足这样的家庭生活吗？你家庭能够令人羡慕吗？你的家庭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吗？或者是我的家庭，哎呀，很无奈，很无边哦，无变哦，无变哦，或者是很无助，或者我在想，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子孙说，请你效法我，把你以后的家庭组织成我现在的这个模样，你敢讲吗？你敢告诉别人说，告诉你的子孩子或者孙子，请你把你的家庭以后组织成我现在的这个模式？我们敢这样讲？如果不敢，如果不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圣经在这里所教导的。因为我们这身忙忙碌碌，我们赚钱，我们有比较好的一个所谓的收入，或者是不错的一个生活，但是这个生活到底是不是上帝要的？如果不是的话，让我们重新回到诗篇第78篇，努力地建立起上帝的祭坛，这是绝对必要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啊，你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们。你不断地借着先知，借着诗人的话，不断地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我们来遵守你自己的法度和律例，要我们来看到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将你应得的赞美、大能和奇妙作为归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之后，我们努力去行。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给予我们力量去完成这个使命。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